我们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来到呢第四十六节，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呢在十字架上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给我们的感受是一种无比的绝望无助的感受。然后呢来到了第五十节，主耶稣呢再一次的在十字架上喊道，大喊一声之后呢就断了气，那就让我们看到这是多么的痛苦的感受。然后呢来到第五十七节，我们看到有一位名叫约瑟的财主，他呢就跑到那个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呢求呢巡抚能够答应他把耶稣的身体取过去。在巡抚的同意之下，他把耶稣呢带到他的坟墓里面去，然后呢用干净的细麻布把耶稣裹起来，然后呢就把耶稣的身体放在他的坟墓里面，然后呢用石头把这个坟墓给封住了，然后就离开了。就这样子留着主耶稣的身体一个人静静地躺在这个墓穴之中，这给我们的感觉又是何等的孤寂啊。的确主耶稣的死呢是带给我们有绝望有无助有痛苦有孤寂的感受，可是呢大家知道吗，主耶稣的死却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面带给我们了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有踏实的感受。为什么会如此呢？那就让我们透过以下的时间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在今天的经文之中到底跟我们说了些什么有关主耶稣的死，然后呢透过主耶稣的死又给了我们哪三个提醒呢？好，让我们先一同的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您，感谢您今天又是赐给我们这美好的阳光，让我们有这么多位的弟兄姐妹来聚集在您的殿前来敬拜您，来学习您的话语。就求主的灵充满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您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行出您的旨意。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阿们。
那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经文之中呢，我们透过主耶稣书的死所带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呢，那就是我们要为主而活。是的，我们每一天呢都要为我们的主而活。那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七章，就今天的经文前一点点，在第三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呢其实是与两个强盗一同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其中一个强盗呢在他的右边，另外一个强盗呢就在他的左边。然后呢来到今天的经文第四十五节经文，我们看到从正午到申初，也就是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的时候呢，遍地都黑暗。然后呢在申初，也就是说下午三点的时候，主耶稣呢在十字架上大声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这意思呢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呢？而离弃的意思就是被神弃绝的意思。然后呢这个遍地都黑暗了，就让我们想到原来呢在旧约圣经之中常常都是使用天变黑了来代表，来描述这是神的惩罚，这是神的震怒，这是神的审判。因此呢当我们看到天都黑了与被神离弃的这两件事情，当我们就带给我们一种联想，什么样的联想呢？那就是说，难不成主耶稣他犯了罪吗？因此他承受了神的震怒，遭到了神的审判呢？其实呢这个联想呢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 主耶稣呢，的确是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神的震怒，遭到了神的审判。然而呢，主耶稣呢，他却没有犯罪，他是完完全全无罪的。那我们又怎么会知道主耶稣是无罪的呢？因为呢，在负责审判主耶稣的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他其实呢，在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他都曾经三次说过主耶稣是无罪的，我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然而呢，他虽然想要判主耶稣无罪，可是那些想要陷害主耶稣的犹太人，那个祭司长，他呢，却在那边煽动犹太人要暴动。因此呢，这个比大多为了防止这个民众的暴动，因此呢，他就勉强的就按照这个祭司长的意思，就是说做一个顺水人情，那我就判他钉十字架。可是呢，在他判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过程之中，他同时的在众人面前拿出水来，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因为你们要这么去做，我才做的，所以这个罪呢，你们自己承担吧。除了这个巡抚比拉多他本身说主耶稣是无罪的之外，就连呢这个巡抚比拉多的夫人，在他在巡抚审判耶稣的时候，他也曾经差派了那个他的仆人去跟巡抚比拉多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也不可管，因为今天我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不但如此，就连出卖主耶稣的那个犹大，他在事后自己也亲口说了，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结果还有谁呢？就连与主耶稣一同被钉十字架上的其中一个强盗，在十字架上也说过，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呢，这个人呢，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所有的人除了那些想要陷害主耶稣的那个犹太人，那些祭司长，那些法利赛人之外，所有的人都说主耶稣是无罪的。那既然主耶稣是无罪的，那为什么他会在十字架上承受神的震怒呢？受到神的审判呢？接受神的惩罚呢？难不成我们的上帝会是一个不公的上帝吗？会让一个无辜的人受这些惩罚吗？当然不会。可是，那既然上帝是一个公义公正的人，我应该称他为神，那他怎么会让一个义人呢，受到神的惩罚，神的震怒呢？其实呢，这叫回归带。刚刚在第46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其实主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引用了诗篇第22篇第一节里面的。我们刚刚呢也读过诗篇22篇的经文。那在这里呢，其实是说到呢，义人呢，他在受苦。因此呢，主耶稣呢，在透过这句话来告诉我们，他是个义人，然而他却在受苦。那为什么他是一个义人，却需要去受苦呢？那这就要回归到在马太福音第20章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说过的。他说，人子来，也是他自己，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的，乃是要怎么样去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为什么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呢？那就正如的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所说的，因为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是的，弟兄姐妹，其实呢，那真正的犯罪不是主耶稣啊，那真正的犯罪是我们啊，是在座的你和我，我们的每一位。然而呢，是因为主耶稣替我们了的罪而承担了这一切罪的刑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的我们才得以能够怎么样，能够罪得赦免，才能够重生得救，才能够因信称义。然而这个罪得赦免、重生得救、因信称义，这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就好像呢，我原本好像欠了人一笔债，这个债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大家想想看，我们应该都是买过房子的，我们买房子都会借贷款，可是我今天所欠的那个贷款不是现在的贷款，而是我真正贷款的1000倍、10000倍，甚至100万倍，这么高金额的一个债务，大家想想看，这么高的债务我还得清吗？我不但还不清，而且呢，每一天的利息还在利上加利，好像滚雪球一般，滚到呢，我觉得我的人生毫无希望，毫无盼望，因为我知道我永远还不清这笔债。可是呢，就当我绝望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位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人，他拿出他的所有为我还清了我一切的债。正因为他的怜悯、他的恩慈还清了我的债，因此呢，今天的我突然之间就不需要再为我的债务而担忧了，我不会再睡不着觉了。从此呢，我成为自由人了，我不再是这个债的奴仆了。同样的是，当我们今天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罪也被神所赦免了，我们呢也就是怎么样，重生得救，我们因而因信称义了。因此呢，我们不再是我们这个罪债的仆人了，我们成为自由人了，我们得到了一个崭新的生命。那当我们得到这个崭新的生命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出这个崭新的生命呢？是不是从现在开始我就好好的为自己而活，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就好好的去做，我就做好我想要做的事情，反正呢，我今天爱怎么活我就怎么活，只要我今天没有犯法，没有害人，我爱怎么活都可以，是这样子来去活我们的这个崭新的生命吗？不是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应该如何的来活出这个崭新的生命呢？我们要好好的为主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为什么呢？这就正如呢，保罗呢，同样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说道，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活了，并且呢，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呢，因为领受了主的爱，我们呢要报答主的爱，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是在为自己而活，我们是在为主而活了。刚刚呢，其中诗歌 那首诗歌里面呢，我写下来的歌词是怎么样，因为那个难偿爱心之债，我们欠了主耶稣的这个债，因此呢，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要好好的为主耶稣而活。那怎么样才叫做为主而活呢？很简单，就是把主的旨意给行出来。那什么叫做把主的旨意给行出来呢？其实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有正面的角度，有反面的角度。 反面的角度就是说，主上帝所不喜欢的事情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再做了。好像以前我们是不诚实的，我们常常做人是蛮有苦毒有妒忌的，我们不饶恕人的，我们很容易愤怒的，这些东西都是主所不喜悦的，我们要远离。同时呢，每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在想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我们现在要做的正在思想的事情都是主所不喜悦的，我们就要赶快停止，就不要再去做再去想了。因此呢，我们每一天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复兴圣洁的过日子，我们要呢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犯罪了。大家想想看，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不容易才将我们所有的罪债给洗清了，难不成我们还继续的犯罪？难不成我们想要主耶稣再为我们死一次吗？当然不可以。那如果行出神的旨意，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又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做主所喜悦的事情。主又喜悦一些什么事情呢？简单的说，神曾经说过，他要的是世人做什么呢？那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做人要正直，我们做人要公正公义。我们呢，从现在开始呢，每当我们看到有需要帮助人，我们就好好的帮助他。我们呢，对人要有恩慈，能够饶恕人就要饶恕人。然后呢，我们还要存一个谦卑的心，好好的与神同行，就是神在上，我们在下，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走在神的道路之中，就叫做与神同行。主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呢，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做到爱人如己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就已经是在为主而活了。所以呢，要记得，主真的要的旨意就是要怎么样？要我们好好的去爱神，好好的去爱人。爱神爱人就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很大最大的使命，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所以大家记得，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感恩。因此呢，我们回馈主耶稣的爱，最好方法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要为主而活。我们从现在开始是每一天都要为我们的主而活。那在今天的经文之中呢，透过主耶稣的死所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与主连结，我们每一天都要与我们的主紧密的连结在一起。那在第五十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呢，在十字架上又再一次的大声的喊，然后呢，他就断了气，死在十字架上。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呢，圣殿里的幔子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原来呢，在圣殿之中呢，是有一个幔子的，一个很大的幔子。这个幔子呢，其实是将圣殿之中的那个至圣所与圣殿之中其余的部分呢，是分开来的。就是它的功能。那至圣所呢，其实呢只有大祭司，而且也只有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才能够进去的。而呢，如果我们看希腊文的话呢，我们发现这里的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裂是一个动词，而在希腊文圣经里面，这个动词它是用的是被动语气，意思是说是被撕裂开的。那到底是谁呢将这个幔子呢给撕开来呢？马太呢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他亲手，他亲自把这个幔子给撕裂开。正因为上帝把这个幔子给撕裂开来了， 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呢就可以直接的来到这个至圣所，不需要一年一次了。我们呢随时的都可以来到这个至圣所来寻求主的面。这就正如呢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说到，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从现在开始，我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我已经与神和好了，我再也不会与神隔绝了。那我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又有什么含义呢？其实呢，这就正如呢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说到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的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当我们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做随时的帮助。每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求主赐智慧给我们，求主呢陪伴我们一起走过这个死荫幽谷。其实呢，这个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概念，就好像我们呢曾经呢以前呢是一个孤苦无助的一个可怜人，常常呢会被地方上的恶势力给欺负了。但是呢突然有一天呢，我认识了一个蛮有正义的一个权贵，他成为我的好朋友了。因此呢，每当有人欺负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呢直接来到他面前打电话给他，求他来帮助我，然后呢他就会出面来帮我解决问题。从现在开始，因为我认识这个权贵，我再也不用担忧了，被人欺负了，被人逼迫了，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他会来帮助我。我们呢，一样的是，当神把这个幔子给拆开了，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而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因此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再也不用担忧了。我们日子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的踏实了。可是大家知道吗？我们都知道，其实呢，神是喜悦我们来求他的。可是呢，我们要记得呢，我们不能够只是说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来求神，没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来亲近神了，不来寻求神了。这就好像你认识那位权贵，你会只有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才打量给他吗？求他来帮忙一下吗？还是你在平时的时候都会与他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呢？希望这个关系会越来越紧密呢？如果呢，你每次都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呢才去打量给别人，平时都不理别人的话呢，久而久之呢，那个人都不想理你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认为你这个人总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同样的，我们的神也是如此。我不是说你没有亲近神，神就不来帮助你，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如果你不亲近神，神肯定是不喜悦的。因此呢，我们每一天不要只是来祈求神来帮助我们，我每一天都要好好的与神相交，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越来越紧密，越来越亲密。怎么样能够建立与神建立一个紧密亲密的关系呢？那当然就是我们每一天呢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来祷告，谦卑的来读神的话语，求神呢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常常犯的过犯一直还没有改的，求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之后去改正它。有什么事情神交代给我们，尤其是神给我们一些特别的一些个人的照命， 我没有去把它行出来的，我去赶快的把它行出来。当我们每一天都很谦卑来到主面前，来读他的话来祷告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呢就会呢越来越把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做得好一点，然后呢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就越做越少，这样子呢自然而然的呢我们就是越来越复兴圣洁，而自然而然我们就已经是在为主而活了。而当我们每一天都是复兴圣洁的过日子，当我们每一天都是为主而活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与主的关系就会更亲密了。当我们与主关系更亲密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复兴圣洁，更加的为主，所以就变成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弟兄们，大家要记得，主耶稣让这个幔子分开来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我们再也不会与神隔绝了。因此呢，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机会，我们要把握这机会，从现在开始每一天的都好好的与我们的主连接在一起，每一天的来到他面前与神相交，让我们能够与他的关系呢是越来越亲密，一天比一天的亲密，让我们与神的关系紧紧的连接在一起。那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点，就是透过主耶稣的死，在今天的经文之中又带给我们哪一个第三个提醒，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呢，我们每一天呢都要靠我们的主得胜，我每一天都要靠我们的主得胜。刚刚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五十七节呢，就有一个财主是叫约瑟的，他呢就跑到比拉多面前呢，求比拉多将身那个耶稣的身体给约瑟。那约瑟取了耶稣的身体之后呢，就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坟墓里面。然后呢，他就用大石头呢把这个坟墓给封住了，然后他就离开了。可是呢，如果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九节，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在这里呢，也同样已经告诉我们了，主耶稣将会怎么样的死，他将会怎么样的被埋葬。这就让我们发现了，原来呢，其实呢，神早在多年之前，早就已经透过了先知以赛亚，来预先的告诉我们，已经预言了主将要怎么的死。其实呢，不仅是在以赛亚书第九节，五十三章第九节，其实应该是说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的一整章，也就一到十二节呢，都说到主耶稣将会怎么死。就好像在第四到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些刑罚，我们才能够得到医治，才能够得到平安。在第十节，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呢，我们才能够罪得赦。还不仅这里，其实呢，就在今天第四十八节，有一个人拿了这个海蓉呢，沾了这个醋给主耶稣喝。其实，在诗篇第六十九篇的二十一节里面也提到。因此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原来呢，神所预言过的都必定会成就，神的旨意只要是时间到了，就必定会成就。来到了第六十三节，我们看到，其实呢，那个祭司长呢，突然想到主耶稣曾经说过他三日要复活。因此呢，他就带着人呢跑去了比拉多面前呢，说：“哎呀，这个人他曾经说过这句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看守这个坟墓，免得呢他的门徒呢去把耶稣的身体呢偷了去，然后呢因为找不到身体了，他们就可以假称耶稣复活了。”那比拉多就说：“好吧，那你们既然你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兵丁，你们就用你们自己兵丁去把这个坟墓好好的看守吧。”结果呢？在这些兵丁好好的严密的看守了这个坟墓的情形之下，主耶稣复活了吗？是的，主耶稣复活了。因为在七日头一日，那些妇女跑去看耶稣的坟墓的时候，发现这个洞穴已经开了，发现呢洞穴里面呢已经没有耶稣的身体了，只有一些麻布 在还在这个墓穴里面，他们就很害怕。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主耶稣已经复活。因此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呢，神所说过的话，所说过的预言，不但在旧约里面会成就，其实在新约里面也都成就了。现在只差最后一个预言了，就是呢，主耶稣还要再来的这个预言，那就是将来就会有新天新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呢将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到那个时候也不再会有死亡，不再会有悲哀、哭嚎、疼痛。到那个时候呢，神将要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东西？第一个，主耶稣战胜了死亡，而且呢，主耶稣将要再来。因此今天的你，今天的我，不管我们今天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困难也许是我们身体上面的问题，也许是我家人的问题，也许是我工作上的问题，也许是我财务上的问题，不管是什么种种的问题，我们都不用担忧，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而且主耶稣还要再来，到时候我们都要与他一起得胜。在这个世界上，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往往有很多事情，也许我们祷告了很久，好像神都还没有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弟兄姐妹，不要担忧，不要怀疑，因为很多时候所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主有更好的美意在背后，因为主有更伟大的计划在后面。一切的事情当时间到了，神就会带领我们走出这个死因幽谷。不要担忧，要记得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他已经得胜了。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都会与主一起得胜，我们都要承受永生。然后呢，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子，我们将永永远远的在那里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要记得，主耶稣复活，他得胜，我们也都要得胜。因此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论是充满了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满有喜乐，满有盼望的过日子。我们要透过祷告，凭着信心来交托主，带领我们过每一天的日子，带领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得胜，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好，来到最后，大家一定要记得，主耶稣的死与一般人的死是决然不同的。正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而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没有罪的，因此他所带给我们的是，不是绝望，不是痛苦，不是无助，不是孤寂，反而他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盼望、喜乐、平安，还有踏实的感受。因此弟兄姐妹，大家一定要谨记，因为主为我而死，因此我每一天都要好好的为主而活，把神的旨意都给行出来。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已经跟主连结了，我们每一天都要好好的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且是越来越亲密。因为主耶稣战胜了死亡，因此我每一天都要好好的仰望交托，靠我们的主来得胜。好，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谦卑的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谢谢您，谢谢您的爱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罪孽的刑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我们只能说我们感恩，我们只能说是真的是从现在开始好好的为你而活，把你的旨意行出来，求主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能够走在主的道路里面，让我们每一天 都能够为主而活，让我们每一天都好好的与神相交，让我们每一天真的是凭信心依靠我们的主来得胜。求主真的是每一天持续的保守带领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大能，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你的真实，让我们可以依靠你过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阿们。